人大就黎智英国安案释法，外媒指打开凌驾司法之门。撰文质疑港府，曾志豪明报专栏被叫停。2021净迁移人口创30年以来新高。台公视记者被判囚，记协表示带来寒蝉效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获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大律师为国安案抗辩，触发特首李家超提请中共人大释法。中共人大30日就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做出解释，确认海外律师要先得到行政长官批准才能够处理国安案件外，以及香港国安委有没有限权力，不受司法和任何特区机构干涉。特首李家超早前在向北京提交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工作报告中，要求中共人大常委理清在国安法的立法原意下，是否可以允许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大律师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作为对港府提请的回应，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在30日闭幕当日表决通过针对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解释草案。草案中说，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属国安法47条所规定需认定的问题，应当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而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又或如果法院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其证明书，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安法14条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对该等情况和问题做出相关判断和决定，并决定具有可执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和任何组织均应尊重并执行香港国安委的决定。另外，在人大常委会释法草案公布后，中共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亦发表有关释法的答记者问，称释法与港区国安法具同等效力，可追溯至法律施行之日，即2020年6月30日。李家超晚间对人大释法表示欢迎，称香港国安委和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释法内容中所说明的责任，并积极考虑就法律执业者条例提出修订，但是并未提及他会不会召开国安委会议专门裁决黎智英案聘用欧盟御用大律师一事。自由亚洲引述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的睇法，话人大这次针对国安法释法，赋予国安委在香港无限的权力，不仅可以去定义什么是牵涉国家安全，而且可以就此做出任何不受到复核的决定。任建锋质疑，如果是这样，还要司法立法做什么？甚至香港所有政府机构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乔治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赖家辉对法新社和华尔街日报表示，人大释法制造出另外一套标准，即在其刑事司法系统中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法院的裁决可能会被推翻。赖家辉说，这个为当局以国安为由凌驾于司法之上打开了大门，是对香港现存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进一步破坏。他还警告，那些与国安法无关的案件亦可能深受其害。这一次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人大首次释法。此前人大常委会先后5次对基本法做出解释，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由香港行政长官提出，第四次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第三款提出，而第二次和第五次则由人大主动释法。而在2016年释法后，有6名民主派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失去议席。黎智英同6位香港苹果日报高层因是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至今已遭拘押超过了1年。 案件原定在12月1日开审，因应港府提请人大释法，法庭日前将案件押后至明年9月25日正式开审，预计审讯40日至11月21日审结。现移居台湾的前港台头条新闻主持曾志豪在30号的明报专栏中表示，今次是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他表示在问问题亦是煽动仇恨的新香港，香港评论人的旧思维已难以生存。曾志豪提到专栏被停的原因是说，不用猜测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的点名批评是否有关，就好像香港突然取消疫苗通行证、社交距离等措施，当局说与北京无关，有人会相信吗？你高兴就好了。他直言早前被报社的负责人告知不用再写，感到不甘心的同时亦觉得本应如此，因为2022年的新香港已是一个在网上发问转载亦会危害国家安全的年代，一个问问题亦是煽动仇恨的年代，一个给你保释是人情不给你保释是常情的年代，以及一个请海外律师打官司亦要劳烦人大释法的年代。曾志豪表示离开香港后明报继续给他写稿，自己非常感动，亦觉得报社好勇敢，每写一日我都当是赚到的一日，又坦言自己一直忠实扮演旧香港评论人的角色，不懂就问，不合理便质疑，感慨这些旧香港的思维要在新香港环境生存谈何容易。他在最后表示香港不乏仍愿意讲真话的嘴巴，但是欠缺愿意听真话的耳仔，希望2023年的香港大家都尽量活得真诚真实，后会有期。曾志豪在本月2号和16号在明报撰写文章，质疑邓炳强的颜色革命财言论，以及质疑港府取消安心出行，要求 Google 更改搜寻结果不符合科学精神，分别遭港府批评混淆视线、淡化不稳定征兆，以及发表误导偏颇评论。港府统计处日前公布的数字显示，2021年香港人口持续录得下跌，而净迁移人口则创1991年以来新高。据政府统计处29号出版的《香港人口趋势1991至2021》，香港的整体人口在过去3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0.8%，但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分别比上一年减少 2.69 万和 6.79 万人，是2003年以来首次录得人口下跌。当中提到香港没有直接和全面的入境和出境移民数字，只有人口出入境流动的净差额数字作为量度指标，这项数字在去年录得 5.53 万人，较2020年的 2.7 万人口净移出上升逾一倍，是30年以来离港人数新高。另外过去30年生育率下降和死亡情况不断改善，人口高龄化的现象持续，其中65岁和以上人士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991年的 8.9% 持续上升至2021年的 20.5%，而年龄中位数在过去30年间由 31.6 岁升至 46.3 岁。婚姻趋势方面，迟婚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初婚新郎和初婚新娘的年龄中位数从1991年的 29.1 岁和 26.2 岁推迟至2021年的 32.2 岁和 30.6 岁，去年登记结婚数目也是过去30年来最低，仅26,899宗。此外，新娘为香港女性，而新郎为大陆男性的中港跨境婚姻有上升趋势，占所有跨境婚姻的比例由1991年的 6.1% 增加至2019年的 35.8%， 其后虽因疫情实施关口管制和检疫措施而大减，但其所占的比例在2021年仍维持在 32%。 2019年理大围城事件中，大批市民在附近一带声援，是为台湾公共电视特约记者的邓卓瑜因管有万用钳和镭射笔，近日被裁定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判囚15个月。香港记者协会29号发布声明，对判决表示遗憾，指有关判决将严重影响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工作，并为行业带来寒蝉效应。记协在声明中引述公示指，邓卓瑜事发时正为艺术好友事节目专题进行拍摄工作，如果记者为追寻真相身赴现场采访，却要冒入狱风险，将为行业带来寒蝉效应，令记者加剧自我审查。声明中说，传媒无法追寻真相，最终受损的只是社会大众。记协还透露已同邓卓瑜亲友联系，如果邓想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将提供协助。台湾公视电视日前亦声明，对邓卓瑜被判囚深表遗憾，指邓是首位在反送中运动现场执行工作被捕并被判刑的记者，呼吁港府尊重媒体工作者的应有权利。理大围城事件中，10人包括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被控非法集结，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其中邓卓瑜等4人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据公视报道，时任公视特约记者的邓卓瑜在尖沙咀一带执行拍摄任务，在前往理工大学途中被捕，并被拘禁收押，摄影器材亦被全数没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